各位天生良品发现你的人设的观众，大家好！这一集我们邀请到很资深的夫妻，这个资深的 couple， 他们经历过各样各的事情，各样的大风大浪，然后在他们关系中，我已经看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成熟的爱在他们当中。所以今天邀请他们来，就是身为关系亲密关系上的前辈，想要邀请他们来透过九型人格来让大家认识说，哎。第五型探索者跟第二型爱人者，他们就是这对夫妻，他们要怎么透过九型人格来更爱彼此？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们会讲到他们的故事。然后我们就是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来介绍一下他们。老公是叫做 Jess， 你好，
大家好。
然后太太叫做 Alice， 你好，
嗨，你好。
很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可以说一下说你们的背景吗 ？Jess， 我知道你是从国外来的嘛，是不是？
是，我是2014年搬回到，其实台湾是我的出生的的国家。五岁的时候我就因着我的爸爸的工作就搬去菲律宾住了6年，然后12岁的时候就移民到美国的加州。所以从12岁就一直住了在加州将近有40年的时间，然后最后又搬回到台湾这里。
好，所以算是就是在国外居住蛮久的。
是的。
哇，那你是读什么样的科系？你之前专攻什么样的？
我读物理系。我从小玩玩具的方式不是玩玩具，我是拆玩具。
拆玩具，拆零件吗？
对，我就爸爸给我买一个装电池然后会动的飞机。我看它动了5分钟，我就会把它开始拆，因为我要明白它是为什么会动。所以从小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热情，所以到高中快毕业开始思考要到大学往哪一个方向的时候，我看很多的说明，不同系的说明，我就想说工程师，但是后来我看到物理的时候，我就说 That's me， 这就是我，因为我不要只是
从小就有这样的，
我不只是要去做出一个好比说苹果手机，但是我要了解为什么这个手机可以 function。
对，哎，不过你在国外住这么久，你的中文挺好的，为什么？
我觉得是一个个性吧。可能也是跟我个性，我就是当我知道要搬回到台湾，我就可以享受到台湾一定要可以发展讲中文，或者恢复
对
以前幼稚园学的中文。
幼稚园，
所以不知不觉我觉得我会注意人家在说话，然后我就会说话我没有正式的去学，就在这6年回到台湾的这个时段，觉得就不知不觉就发展到今天这样子，
是非常第五型的人可以做到的事，
对，
好厉害哦。因为我本身我是主持人 Hathor 嘛，那我本身是在教外国人母语非华语的人士学中文。对于比如说美国人来说，真的超级难，对他们来讲学中文非常难，不论是四声啊、发音什么的。对，所以我看到你，你还说你没有请老师，你就可以自己学习。
对，
对，
这个也是可以说。我了解这个是一种我个人的一个个性所发展出的。那至少我觉得因为在台湾出生波波摩佛发生有一个底子，所以我虽然在国外长大，但是当我恢复这个语言的时候好像在发音上
对
还蛮像本土的人，本地的人，
蛮像的，而且
像外国人，
对，外国人，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那我们接下来要来介绍一下我们可爱的 Alice， 她已经有4个小朋友，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超级超级可爱，且非常的就是萌的小那个孙女，对不对？好，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的孙女？好像是去年才刚生的，对不对？
对，我们去年他9月生的，所以现在已经5个多月，超可爱。他是一个很开心的，然后很容易你就是说 很容易 你可以看见到他，他在一直在观察周围的东西，很喜欢去explore， 就是去经历不一样的东西。现在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一个喜欢摸东西、吃东西、舔东西。
欸，我看你的 IG 现实动态都是他。
因为发现到你真的是可以找到一个方式可以让他笑，你做一些 bop bop 的声音还是怎么样可以逗他，我就会很开心。
为什么你这么喜欢小朋友啊？
我是生在美国的，
对，
然后那个那时候我那个住在美中，然后那个我因为跟生下来到十岁的时候我才有一个弟弟，所以在那个
差十岁，
对，所以第十年我就一直蛮无聊在家里，只有跟娃娃讲话，然后从小就很期待可以有别的兄弟姐妹。
对，
我甚至我
对，
甚至我小的时候都觉得说我将来长大的时候我一定要做一个妈妈，然后我要生26个小孩。
为什么是26啊？这个数字
对
好多哦。
因为我觉得说我可以我一定要有很多小朋友在我们家，然后我这样可以从 A 到 Z 全部都选名字，第一个就 A
是
这
样啊，
第二个 B， 26
个字母，
对
A 到 Z。
所以我从小就是超想要做妈妈，
超想要。那所以你大学是不是也是读跟小朋友相关的？
对， 我大学是读心理学，可是我的那个 focus 我的重点是child development， 就是
孩童发展
对的过程，所以我就很有对这个兴趣，知道说小孩子在长大的时候每个阶段在发生什么事情。
这也蛮符合你的那个就是九型人格 Enneagram 的那个 type 2第二型，就是很爱照顾人，然后很爱人这样子。哇，好酷哦，生26个小孩。不过你现在生四个已经很多了啦。
对，现在最后就只有四个，所以
你还想要更多吗？
我其实一直都觉得说如果有的话我也会很开心，
很开心，
可是也知道说我们生活太忙了，所以
就没有办法。感觉 Jazz 有什么想说的？
我就在说他还缺22个，所以我们现在就期待说我们有22个孙辈的哈，然后他就可以继续取这些名字，
哦，让后面的人继续帮忙生这样子，
可以达到他的梦想。
原来如此，很高兴，很高兴你们今天来，好可爱哦。好，那在我们开始访问之前呢，我先要来进行一个挑战游戏，要来考验一下你们夫妻的默契，所以我们这个游戏就叫夫妻默契大考验。所以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
，OK。
那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要考验你是不是够认识彼此。
Okay.
好，所以第一个问题呢，等我问完题目呢，你们五秒内要一起回答，我会帮你们数五四三二一，然后你们要一起回答。
Oh my god！
好，请问你们第一次约会的地点在哪里？五四三二一，
海边。
哇！
Yeah!
等一下，你们约会到现在已经距今几年了？
哇，从第一个约会
到现在。对，
35、36年了。
他的数字比我快，1987年。
对，因为我是 number five。
超强，记忆力非常好哦。所以已经多少？三十？
大概36年。
36年，怎么36年还会记得第一次约会在海边呢？到底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在海边的时候
就是很期待要跟他去个约会，所以第一次的时候就好像整个雕刻在我的记忆里面。
那个其实我们去海边走一走玩一玩是我们本来 就朋友当中的时候常常就会约去玩，可是是在那一天他告诉我说他其实喜欢我，是在海边的时候。
所以告白是在海边的时候。
对，
是
所以一次进行，怎么那么浪漫呢、啊？等一下 ，Top Five 有这么浪漫吗？
我一直不觉得，但是回想还觉得还有一点浪漫在里面。
还是你用你的知识想说，嗯，海边的哇，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告白最可能那个赢得他的心。
我觉得好像那个时候我还是用我的策略功能，但是没想到还蛮浪漫的。
老婆觉得呢？有吗？你有就当时觉得浪漫吗？
是，我觉得是等于是 shock 到了，因为一直都不是很确定发生，就是会这样发生。因为我们其实当朋友已经两年多那时候，然后有就是常常都会一起出去走一走、玩一玩或者怎么样。可是我的头脑里都是会想说，哦，他应该是我反正就是没有想到说他会喜欢我或者是怎么样，
所以你都没有想过吗？
对，
没有。那你没有喜欢他吗？
那时候可能应该喜欢他了，只是说
没有想过对方也是喜欢的。
对，然后、哦、对，所以那时候他告诉我的时候，我觉得是很 shy， 然后很
害羞，
对，然后不那个。对，不知道
怎么讲起来，现在讲起来还是有点害羞。好，这好特别哦，所以你也喜欢他，但是你不知道他也喜欢你。
对，
哇，难怪很震惊。那、为什么你没有表现？平常有表现？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很难知道到底我在想什么。
人家会很难知道。
我就是好像那种可以说赌神的那种脸。嗯。
周润发，
对对对，那种奥秘人物。
好，
你猜不到我到底在想什么。对、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对不对？原来是这样。好，那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是轮流没有，这个第二个问题是也是大家你们同时就是可以分享求婚的时候对方说了什么话。Yeah. 就是他说了什么，然后你回答了什么？
这也是一起同样五秒钟讲吗？
这个可以分别讲。
OK，
谁要先？好，
我先吗？
你先。
Jess，
求婚的那一天，我记得找了一个朋友拉小提琴，然后很多的朋友都在。
哇、wow、哦！
然后在一个根本都不会想到的一个环境里面。
你应该解释发生什么事。
就我们一群人在应该要开始上一个课，
对，
然后大家就很认真，然后大家都在等待这个老师要站上来讲课的时候，然后就忽然间那个
小提琴
门就爆开了，小提琴啊，拉小提的这位还嘴上咬了一颗玫瑰。这个他的记忆力比我好了，所以他已经开始在说你在演你在讲哪一版都不想。但是后来就
好，你先讲你的版本。
然后我就跪在地上说，我很诚恳的想要娶你，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哇，同学不就哇这样子大家一起起哄。天啊，太浪漫了吧。
他的脸就发红。
又让他害羞了。
对，
那换那个 Alice 说一下你的版本。你刚刚一直摇头。
因为我们其实是已经是好朋友蛮久的，我们才开始交往，然后交往的时候又交往了六年。
对，
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东西都有聊过或者怎么样，所以其实关于要结婚这件事情，我们其实几乎是就已经在谈这些事情。所以当初是在我们结婚大概我们结婚的那一天的 maybe 七八天前或者是怎样的时候，他的朋友们男生他们一起聚在一起的时候就问他，你可以不告诉我们你的那个proposal， 就是
你求婚的
计划或者是是怎么样发生的。
对，
他就只能愣一下，因为他其实没有真正的求婚。
等一下，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说因为我们当初就是其实已经蛮好朋友，然后其实这种的那种东西、
都想过了、
就是、都已经就聊了，所以没有一个正式的。所以那时候就是我们结婚一个礼拜之前的时候、 他就跑来找我讲说，哦，我们那时候已经在带年轻人，他说他们全部聚在一个 classroom 里，就是房间里，然后想要来聊说他们怎么可以帮忙我们婚礼的事情。所以就是匆匆忙忙，然后其实那个房间有两个门，我们本来就是从最近的门要进去，他就说，哎，不不不不，我们要从前门进去。然后我也想说
很奇怪，
就再带我到那个房间的前面，然后这样进去，然后一打开门，就我们一个年轻人就在拉小提琴，嘴巴里拉着嘴巴里有一个那个玫瑰花。然后我就觉得怎么那么奇怪，就觉得很好笑。然后他们就把我推进去，推进去，然后我就看一转过来，就看全部的学生们，就是朋友们都站在那边。然后再转过来的时候，他就跪在地上，然后就在这里说Will you marry me？ 然后我就想 What's going on？ 对，所以那时候可能就有一点 shy， 又是很有点 shy， 就想说哦 ，OK，OK，、okay
okay， 啊，你怎么回答？
那应该就当然就说 Of course，
这个蛮惊喜的啦。
其实我有个补充
哦，好，
请说。
我觉得这个补充完大家就了解了。
嗯，什么事？
我其实就是刚才回到上一题，第一次约会。
嗯，
我觉得我那一天可以说告白的时候。或者第一次约会，那一天我表达的心愿就是在跟他求婚。
那一天对你来说就是求婚了。
对，那可以说很浪漫，但是对我来讲是一个认真，因为可以说我这种的个性，
对，
我口要说出来以前，我可能已经花了几百个小时去
思考，在
思
想了，
对，很认真的思考，把全部的可能会面对到的问题挑战都已经在我脑海里面排演过了。
对，
所以 当那日在海边，我说 Alice， 我往未来看，我现在知道我选择的一位，以后要过一辈子的人生就是你，所以今天我要你考虑回应的不是愿不愿意试着当我的女朋友，
对，
是愿不愿意看见我们两个有一个
终
身的
一个关系、
yeah、
所以你的告白其实也等于 求婚了。
所以那一天小提琴是我的弟兄们逼着我要演出一个比较
真实的
真，或者是比较公布版的，
对，
公开版的，所以那个比较有那种的浪漫画面。但是对我来讲，我这样讲出来你可以认同吗？
对对对，
因为就是在海边只有我跟他，我就是那天跟他求婚的。
对啊，这对五号人来说的确就是已经想过所有的事情都先想好了，然后说出那句话，就是人家说你们那个什么就是一字千金啊，讲出来就是一个承诺的感觉。
对，
那其实可是我跟他有一点不一样，是他可能在他的头脑里都已经想过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我根本不知道，
没有，对，不知道，
没有想到。可是，可是我知道说我是一个比较
对
loyal 的一个 person，
忠诚的，
呀、yeah ，所以对，当我喜欢上了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一个已经有点像我的 heart 已经投资进去了。
哦、oh ，对你来说，你是把你的心都放在他身上，
所以我们第两年做朋友当中，其实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是有一点因为有一些 drama 或者问题发生，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开始没有太多的来往，或者没讲话，大概半年。然后他就有一个朋友，那时候就想要来问说，你们好像都不是什么朋友，所以是不是你没有就是你没有男朋友类似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来追你？然后他那时候是他的好朋友来找我，然后所以那时候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讲说，可能我说可是我的心已经是喜欢了另外一个人，所以应该是永远不会有一个机会。
哇，
就这样子，所以
这样
对、
哦。
可是那时候是其实我喜欢他，可是不知道
会
将来
会
发生什么事情。所以那一天他就是
告白
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是已经是 prepared 准备了，可是 不是说我像他已经
想
了很多的东西，
嗯，
是就是一个回应，然后就是也看见到说我不会说我们是来试试看或者怎么样，嗯，所以那时候的 yes 或者是愿意也是一个，哦，那就是应该是在往那个方向，
嗯，
所以我在很说我们很自然的过几年开始在谈到婚姻因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很自然的，没有说需要等待一个
对
要不要，因为好像就是 of course 本来就是已经 you know 想知道说我们的那个 commitment 就是这样，
嗯嗯，哇，所以你们在告白跟就是确认彼此的关系两个好不一样哦，一个就是 Alice 是 type 2嘛，所以就是我爱你我就全心爱你然后我就决定是你这样，嗯，然后 type 5就是我帮你我想好了我们的未来然后用理智做一个决定，嗯，就是你了这样，
对，
差好多的你们可以走在一起也很特别，
对对对对
一个很感情然后一个很就是很思考这样子，对，好酷哦。好，下一个是比较好玩一点的，就是 Alice 要问你，你知道你现在老公最想买的东西是什么吗？给你五秒想。
Oh my goodness.
5, 4, 3, 2, 1
应该是摩托车的零件的东西something for his motorcycle
请问 Jess 有答对吗？
没错，最近如果要花钱的热情都焦聚在这一类的东西里面
对，就是想买摩托车，是不是？
摩托车已经买了，现在就要看怎么配件，是不是？
对对对，
配件
买到一些合适实际，嗯，因为我很喜欢很 practical，
嗯，
有什么需要啊，让骑这个重机的时候
对
可以有很好的配件。
哎，是不是听说你最近从去年嘛，
嗯，
是不是开始骑你的心爱的重机到处就是环岛然后旅游？
对，我骑一个亲爱的重机载了更爱的一个美丽的第二种人格的妻子去真的经历到台湾的美丽，
嗯，对，
美岛，
嗯，但体力很好，那时候我看到你们的照片然后我想说哇你在 Alice 的确 Alice 是很娇小，但是你也52岁，然后就这样带着他环岛，体力超好的让我惊讶，
真的有的时候真的去想太多会觉得哇怎么可能，
对，
但是就上路，
嗯，
比较我觉得这个方面上比较被他的个性
鼓励
影响到，以前要想太多，
哦，
想到最后都不出发对不对，但是他就是比较随性的，他觉得好玩就走吧
就走吧，
所以我觉得我从他那里得到的一个正面的就是上路，
嗯嗯嗯，
然后你就发现是好玩的，
老婆帮助你实现梦想，
对
好，下一个这个要给 Alice 问，请问老婆最喜欢的冰淇淋口味是什么？
想都不用想，咖啡
是吗？
对，
为什么是咖啡呢？
我很喜欢咖啡的 flavor， 就是那个口味，
嗯，
所以，咖啡的冰淇淋是我的 favorite。
那请问老公有买过咖啡口味冰淇淋给你吃吗？
有，可是现在在台湾很难找到，因为以前是 Häagen-Dazs 的一个 flavor， 那现在。你要去 store 的时候，就是店里头的时候，他们都不买那个。你去他 Häagen-Dazs 的那个店，他会有大桶子，你可以买一坨，可是你没办法去买一盒一盒的那个。
对对对，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前几年就开始不进口了。
啊，这样想吃也吃不到，
很难吃的。
所以唯一现在可以满足他的期待的，就是要去花大概1000块的自助餐厅，就会有
咖啡口味的冰淇淋，
咖啡口味，而且要哈根达斯品牌的。
你说吃到饱吗？那种吃到饱餐厅，高级吃到饱餐厅。
所以他去吃到饱的餐厅，不是在吃龙虾、螃蟹、虾仁，是一碗一碗的哈根达斯。但是我觉得台湾卖的那么贵，他吃三碗也真的赚到那个1000块的。1000块的费用
不过通常 常会这样做的都是小朋友、欸、小孩子家里是有小孩子的 对小朋友都这样去那边然后吃饼干蛋糕然后跟一堆冰淇淋然后都不会吃那什么龙虾还是日式料理
常常人喜欢问说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group 就是你最喜欢、你最喜欢吃是什么东西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我大部分都是 我的 first answer 就是我最喜欢冰淇淋你不会、我不会去说什么我喜欢牛排还是什么我最喜欢就是冰淇淋然后美国的冰淇淋跟台湾的很差、很不一样、所以 我就会很想念那个、那个美国的冰淇淋因为你不管你买贵的、便宜的都很好吃可是到台湾的话我们就 end up 就是只能哈根达斯所以
没有什么选择
对
那也太酷了吧我不知道你喜欢冰淇淋的我只是随想一个题目
yeah, yeah, yeah.
结果竟然是他喜欢的哇好接下来问 Alice 老公去过很多国家如果要作为旅游的地方请问哪个国家会是他最想要去的 5, 4, 3, 2, 1
只能选一个对吗
对
OK 我在想说可能是以色列因为他会去很喜欢去看见到说在历史里发生很多事情的一个地方他可以去真的经历到 那些的
重温历史上所写的那些故事
对
去参访遗迹古迹啊
对对对然后 看见到说他可能以前听过的故事人在那边走或者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去就是自己可以去 experience 一下
经历一下是吗对吗
对我个人认为以色列很美因为有地中海
对
然后死海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那而且在中东那个地带历史是很丰盛的很多的正面也是很多的种族的冲突发生在那里那整个犹太教的历史以及基督教的一些历史不是只是信仰乃是历史
对
伊斯兰教穆斯林教的历史也是发展在那里所以那边的建筑那边的文化那边的食物那边的思维
对
真的是是一个好像另外一个世界一样
哦哇哦这样讲的我也很想去没去过那 Alice 真的很了解你耶一说就说中我也好奇耶那个 Jess 你去过多少个国家
哦有一天我用着我们手上留下来的钞那个
钞票
钞票
钱
算了22、23吧
都去过22到23个国家
从对啊大概30以下但是是23到30个国家这样子的、
所以你们算是喜欢就是跑不同的地方的人就是去欣赏不同文化的人
对也是跟我们参与在一些我们有热情的一些活动里面所以就变成跑了很多国家其实我是不好动的一种人
哦对啊
我是给我一个海边
你可以坐在那边一整天
一整天一整周一整个月不过没想到没想到
了解好接下来换 Jess 请你说出配偶的一个怪癖对
超级讨厌虫类蟑螂蚂蚁蚊子苍蝇等等等等
所有的虫吗
大部分的虫
啊他会有什么反应
尖叫抓我然后有的时候抓我的时候我还会抽筋
抓的应该 Alice 应该要自己讲一下吧
我其实就是很不喜欢对我不喜欢虫我不喜欢脏的东西 but 特别是虫我不晓得为什么就是他们喜欢绕着我飞或者是在我身上我就不喜欢他爬在身上可能是因为小的时候很多次也许好比说 跟家里人一起在看电视还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然后就突然从屋顶上掉下一个蜘蛛在身上
这个经验太可怕了
所以这种类似的东西发生然后我就会很不喜欢所以他们在身上会爬的话就哎呦
那为什么要抓老公
因
因为他要去处理，
所以
我也不要杀他们。
所以我的名字
对
被最有热情、最大声、最需要我的声音叫出来的时候，
都
是不是想要跟我约会，是。是
为了杀虫的时候，所以你是除虫专家、哦、
对， 我有这样子的一个职业，但是不是我选择的。
、欸、对耶，那个五号是可以各变成各种领域的专家，所以为了太太可以变成除虫专家，
除虫专家什么虫都可以杀。
原来是这样哦，家里很干净、哦、好，那接下来问 Alice，如果对方像一种颜色的话，你会觉得他是哪一种颜色，然后为什么、
嗯、你是说他喜欢的还是
是
表达他，
表达他，如果对你觉得他像、啊、等一下 Jess 也可以回答这一题。
我觉得我会去想说 我可以用很长的方式吗，来 Jess、啊、OK， 我会可能刚开始会去想说可能是像 grey 或者是 blue、灰
色
或者是蓝色，因为我会想到 Eeyore 就是维尼熊的小朋友、
嗯、
那个、
嗯、对对对
那个驴子，然后因为他们 我会感觉到说他们的个性很像，
你觉得
就是
那只小驴子吗、
就是、对，
维尼熊的那个里面那个驴子，
对，那个小驴子，因为他就是有时候就是很安静、嗯、然后看世界有时候就好像是比较灰灰的、
嗯、
对,
对, 对, 对，
然后就是好像、嗯、哦在下雨啊，或者是 you know 你会觉得好像云都是在他的头上跑。可是我也看见到说他因为常常可能、
嗯、
可能想到这个时候他会期待说要去变成比较像那个跳跳的那个
跳跳虎
Tigger、yeah、
跳跳虎，
所以橘色也是可以，就是说你会知道这个灰灰蓝蓝的是一直在往一个橘色的
方向
去选择他的嗯那个看、
嗯、
眼光，
对，
所以对
你的这个形容也太可爱了吧。那个 Jess 你知道你在 Alice 眼中是这么童话吗？
我有一个很大只的一个那个驴子，
嗯，
就是 Winnie 熊的那个驴子
玩偶吗？
Eeyore、嗯、
谁送的、
你送的好像是、啊、
对，应该是我们送
的。但是后来也有一只 Tigger， 所以提醒我，我可以成为
提醒他可以成为跳跳虎，活泼一点吗？可爱活泼一点，
对对对，
太可爱了吧！竟然你在他的眼中是长这么可爱的，
希望是可爱，
好难想象、哦，好可爱。我觉得 Alice 蛮可爱的。那 Jess， 你在你眼中 Alice 是什么颜色耶？
黄色，
黄色，为什么？
第一维尼熊就是黄色
的。你这是故意的吧？
这既然我们进入这维尼熊的主题啊、他也超级喜欢维尼熊。维尼熊就是有一个对世界、对生活，
嗯，
有一个很单纯的正面的看法。
对，
维尼熊啊、眼前已经是有危险的，就是我们这种个性的。看到许多的危险，对他来讲，他一点都不知道，他还是可以拉拉拉，一直等到他卡在树里面的时候，他才发现，哦，怎么办？那他很喜欢向日葵 sunflower。
哦，我很喜欢向日葵。
对、嗯，因为我觉得他整个生活的看法就是亮的。阳光的
亮，
明亮的快乐的，
温暖的，
对，选择看正面，
嗯，
虽然可能大部分很有负面的事情，但是他就可以找到一点点的正面，然后把它扩大。
哇，点亮了，点亮了 Jess 哎、欸，
对对对，
你点亮了那只驴子，
对对对。这个灰色被照光了，
变成橘色。
对 ，yes，
原来是因为你才变成橘色，太可爱了。原来是这样，哇，你们好酷！你们我问这个问题，结果你们用那个小熊维尼的故事来回答。
小熊维尼的故事，对
对。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这个正题喽。
好，
九型，来太太，这个可以先回答，就是。九型人格中形容就是第五型啊，是思考者啊、创新者、观察者、专家、激进者、行家。在这些就是词里面，你觉得哪一个是你当初喜欢他的原因？就是哪一个称号你觉得哎、欸、是真的是他，也是你喜欢的？
嗯，我其实要去很 specifically 去 answer，、嗯、就是这一几个你 list 出来的，我会 不太确定正确的，可是我就先讲说我是被吸引到是什么样子。当初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那个我就看发现到他其实是一个很 mysterious 的一个人，
神秘感吗？
对，他很安静，然后你真的是看不出来他在想什么东西，可是然后你会那样，反正就是很 mysterious， 你就会很想要去认识到他，或者去发现到他在想什么。那我很喜欢知道人在 feel 什么东西或者想什么，所以我就会很想要去靠近，就把我吸引过去。
哦，这个神秘感，我这个磁场好。
对，然后所以就被拉进去。那这可是很好玩的，就是我们刚开始交往的时候。我讲一个故事吧，就是说我们一起在他开车，他有个小跑车带我们去海边，那就变成是我们最喜欢约会的地方。然后就在开的那个旅程大概40分钟的时候，那个我们就一边开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哦，我们应该聊一天聊天，就问一些问题。然后我问完的时候，他就会用一个字回答，就是一个字。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们这样好像很难继续聊，你用一个字回答
有，哦，你说他有没有？哇，你是句点王哎！
他回答就一个字，
或者一小句话，
对，或者一小句话，然后
这样怎么约会啊？
然后就没有问回来什么东西，
哦，
所以就变成就这样，那个话题就停。然后我可能会试一几个，然后他就是也是就这样很短的、很快的结束，然后我就会坐在那边想着说。所以现在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的头脑里就会想到说，好像人家不再继续讲的话，是不是他们在生气，还是是
对啊，因为
是不是
二号就是这样，没错。
所以我就会一直在想说，哦，这个又是很 mysterious， 很
非常的不确定感，
在发生什么事情，觉得他这个人在想什么，然后我就会也许问他说，你在生气吗？然后他就说没有啊。然后后来就想说，OK， 好，那我再可能过一下再问一下一个问题。然后他可能又是很短的回，然后可是没有讲什么，也没有太多的笑容。然后我就在这时候就已经开始抓着那个门，在想说，我有点想跳出去，有一点可怕。这个环境
太冷了吧？这个气氛，
这个环境有点可怕。那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可能就会变成需要有一些沟通，因为我已经很紧张了，然后可能害怕了，或者是怎么样？因为不晓得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
是我做错了什么事，还是怎么样？那我们在检讨这个的时候，就发现到说他一边在开车的时候就在看外面，讲说哇，外面风景很漂亮，然后可以在这个nature 里，在大自然里自己在开去海边，去他最喜欢去的地方，跟他最喜欢的人坐在他旁边，然后又在开一个小跑车，所以就觉得哇，这是一个很棒的一天。然后我问一个问题，他也讲哦，我回答一下，然后就再继续在头脑里在想，哇，神创就是创造的这个很美，
对对对，
很漂亮。然后可是在这个当中的时候，他那个这个人就一直在问他问题，然后最后还在问他有没有在生气，他就想说这
是怎
么
回事，
什么事情，
我很享受啊，你没有发现吗？
然后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一直在问这个问题，然后越问他就会越觉得说我明明很开心，怎么会被 accuse 到说好像是在生气，对，所以，
这 你真的分享出你的个性，因为就是第二型就是会很在意别人的感受，然后很想就是帮助他，然后爱他，然后让他感觉舒服，所以你遇到这个真的是难以测量说他到底什么情绪，然后甚至很难知道说他到底怎么了，
对对对，
辛苦你了。
可是他真的，因为他是一个思想的人，所以其实帮助我很多东西。因为我常常我自己没有去先想，想很多，我都是就
感觉差不多就可以
先去做事情，所以常常就变成是因为他想我知道我可以去问他，或者我知道他会帮我们安排好，或者是处理，所以就可以依靠他。对，所以这也是一个
很吸引你的特质。
对，
哇，
Sorry， 用那么长来分享。
不会。那 Jess 呢？我九型人格中提到，刚才就是还有讲到，就是第二型啊，就是那种很爱别人啊，然后照顾别人，甚至会努力去让大家都感觉是愉快的人。
对。
然后对别人来说，就是他们会是别人特别的朋友。那你特别喜欢他的哪些特质？
我其实认识他那么多年，我是渐渐在发现到为什么原来那么被他吸引。
对，
因为在表面上看我们是很不一样的人啊。我现在了解，虽然我是第五种，我活在比较思想里面，其实我生命有很一个区块是我很渴望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有一个人可以关心到我，而且主动，因为我是内向，
对，
我是被动的，
嗯，
我不会，我不会，对我来讲，跟一个人表达我很有什么需要，是不自在的，而且会觉得是一个软弱，
对，
所以当我碰到 Alice， 她就是很主动，她就是很主动在注意。你还好吗？
对，
就让我的可以说一种的不自在里面，还是可以得到我其实内心所需要的，我的生命就是需要一些的活泼，
对，
我的生命就是需要可以跳出一些我的灰区的思维我的山洞，
对，
所以有一个阳光来靠近我，
冷冷的山洞，
对，所以就会吸引我从山洞出来玩一玩，
走出来，哇，
那我觉得当时我没有办法了解跟表达，但是我知道他就是我想要过一个人生的，那现在三十多年以后，如果真的想这个问题，
对，
我就发现到他的个性是可以满足到我内心讲不出来的一个需要。
你有听过他这样跟你讲吗？你有听过他这样讲吗？
没有那么详细的吧？
没有这么深情告白哈？哇哦，这个是真的很浪漫，到现在还是哇、wow
不过呢，
嗯，
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
对
一个复杂哈，在我的心中的复杂，因为某某方面，他这样子那么活泼，那么刻意主动。有的时候会造成我的烦躁
困扰吗？
就我又想要又不想要就有这个
挣扎，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二选一我当然还是想要。
我们才正要进行到这个，等一下你可以多补充一下。好，那我们还是先从 Alice 先，就是讲到说第五型人啊，就是那种很理性啊，然后就是会观察，喜欢就是会把注意摆在事情上面，不是比较不是人，然后喜欢独自一个人，像他说他的山洞嘛，就很喜欢安静，然后有时候会太过在焦聚在他的想法思想里面，所以会看起来比较疏离这样。那你对于就是老公这样的就是第五型的人格特质啊，你在相处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是像他刚才讲就是有点困扰到你，或者是有什么冲突？
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故事，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那个交往的那个过程，常常我必须要去了解到他的 personality， 或者是他的在发生什么事情，不然我会一直在一个很不安全或者紧张当中，因为在他如果是常常在安静啊或者什么，他真的，你如果可以让他就关在一个房间里，他可以看书，可以去自己思考的话，
对对对，
他可以三天都不出来，他会很开心。就是真的他不是不喜欢人，可是只是说他真的可以享受
在
那个安静当中自己想东西。那我的话是，如果你三天不没有人，没有人，我如果好比说要被 quarantine 的话，我可能会开始跟我的熊熊讲话，我一打开房间的熊熊开始跟他们，
一天
可能就已经开始在跟他们聊天，
因为被冷落了，
对，因为
自己跑去外面了，
会没办法
去安静了，
对，
没有办法睡，严重到没有办法睡了，
yeah， 所以在那个就是认识他或者是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时候，我是要去学习到发现到说他需要安静的时间，不是因为他不喜欢我或者拒绝我，反而是因为他需要去这就是他需要这种的空间，可以去想东西，可以去 process，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充电完出来，他就其实有空间来听我 讲话讲话讲话讲话讲话，或者是来跟我一起就是互动或者什么，然后他这样子就会也有就是有那个办法来、来我们一起互动。
好、所以比较困扰你是他比较不是就是比较喜欢一个人时间，然后你需要喜欢多点互动，然后还有就是他的情感比较没有那么明显，你要去用猜的这样子。
对，或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因为他一直在 problem solve 在、解决问题类似的，所以我如果只是在分享一些东西的时候，就是哦，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啊？
对对对，他就开始好，那你应该要 A、A B， 然后或者是哦，我看见到其实这是在发生的事情，然后要把整个这样解释给我，可是
分析给你听。
其实我不，然后就很不是，就是 I feel bad， 因为我、我可能
不
一定
感觉不太好，
我可能不一定是在等待那个东西，所以我就会 you know， 他听的时候可能他以为是在帮助，变成是我在想说你好像 miss 了我，
对，
我本来的重点，
错失了你的重点
呀、可是这、可是就是因为我们就一直在在这个旅程上一起在 growing 的时候，在长的时候
成长
的时候、就慢慢发现到哦，这个是重点，然后就可以开始去重视就是 enjoy， 然后享受他的这部分，所以当他在做这个时候、我就说哦，这其实是很好，也可以帮助我认识到我突然在发生的事情、或者是 就是比较 understand 情况在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在 explain 的时候其实是也是一个帮助。对，
不过我觉得过程应该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在研究的资料里面看到说、就是二号就是很爱人嘛，所以他其实也会希望人家是有一些 feedback 回来，就是、对，然后当没有的话会很难过、对啊，那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也有那样的时刻吧。
可是我觉得这个 我很早就有学习到说、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个 Five Love Languages、
五种爱的语言、
对对对，那 他我们两个的也其实蛮不一样，因为他是 Acts of Service，
他喜欢被服务，
对，就或者他给出来的、
给出来
的是
服务的。
那我的可能是 quality time， 就是花时间
精心的时刻，
或者是 words of affirmation、就是讲一些鼓励的话语。对，所以我们两个其实很不一样。那刚开始的话我可能会有很多的期待或者什么，你就会发现我们好像一直在
错开，你在给爱，他还在给爱，但都接不到。
那可是因为这个我就发现到说，其实今天如果我是主要讲英文，你是主要讲中文，我们要沟通， 我很喜欢跟你花时间怎么怎么，可是我用英文讲 你完全会听不懂、然后如果你用中文一直跟我讲的话，那我可能会听不懂、所以要有 understanding， 我必须要去 understand 你的language，
对，
我要去
了解我的语言是什么，
或者然后发现到说，然后我们才能真的去
有交集。
对，所以我就知道说他如果是 acts of service 的话，那我就要去知道、他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是
表
达他的爱，
爱
然后、虽然他可能 没有在用我的那个方式、我要去自己去翻译到、所以关于他、做事情或者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也就开始去发现到说 OK， 所以他因为在表达这些事情的话，我要去 understand 他的这一个人的话、我就要去多了解在发生什么事情、不能就是说一直希望我可以得到我要的方式，反而是也要去知道他的方式，我就这样比较可以有peace。
对，听起来也像是你在学的专业有帮助到你，
可能对，
就所以你就不会说哦，只有照顾到自己的感觉，可以去看到你的老公跟你的不同。
对对对，
哇、太棒了。那 Jess 呢、就是讲到说就是第二型的人啊，是那种很大方、热情、社交能力很强、喜欢跟人在一起，
对，
然后爱帮助别人。那你有在这样的个性跟特质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会就是有一些冲突，或是让你觉得过程中不舒服？
我可以想出几个，我觉得是从交往到现在还是存在的。我觉得我在爱我的妻子的这整个心态里面，我因为他是第二种，他会把自己摆上，他
会，就是把自己献上给别人，
对，献上给全部人
的
需要，
献上我的心，我的精力，我的时间，
对，那人家不知不觉就会觉得有需要就来
找 他，就像一个磁铁，
对，
吸引到很多人。
所以 No 是不是他的生字，他回应人，对 no 是不存在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会看看看他就好像被榨干，或者是有的时候用英文 You just be everybody's doormat， 就是 你就成为人家的踩垫
踩踏的地垫、对，
所以我常常会这样子回应，但是我回应的时候已经是很烦躁了、
已经到一个不是很好心情不好的点了。 对，
所以我觉得是真的为了关心他，但是他所得着的是我在拒绝他的个性、
对，
但是这个是觉得 一向来很困扰的，因为我说、你可不可以学习发现你的电力到底目前在哪里，因为它会给到 zero 的时候然后忽然间会有一些的情绪上 emotional 的
耗尽那个能量了，
对，你就发现到他的情绪，他的 emotion 会变成很低沉。
这的确是二号人的这个人格上的那个会经历的状态，
那他也可能不晓得为什么，我看得很清楚为什么，但是我再怎么讲完了第二天
一样
Hello，
因为那就是他的那个特
质、你的需要是什么，
他的人格特质，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困扰我，因为其实是在一个关心里面但是我表达的方式让他不觉得他是在被爱。
就我们在这个三十几年其实 是有很多次我会一直觉得很被 misunderstood 或者怎么样、
被误解的。
可是的确是常常我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会突然大哭起来或者怎么样，因为已经到了这里我已经没了，然后他就会讲说、你必须要去 say no 啊什么，然后我又很不喜欢去说 no， 觉得我这样会伤害到人家的心、可是那个我是的确就慢慢学到了，因为我发现到说我扎空的时候扎完的就是用这样扎干的时候我就变成我的小孩子就拿到我没有的，就我已经没有可以给他们
的，
因为已经都没了、所以然后或者是、我的先生，然后我就会发现可是这些是我最爱的，我不能说把全部都给出去以后然后就什么都没了，所以他就变成是我的 thermometer 嘛，就是会帮我提醒到说、然后就说 OK， 你可能 you know 你在说一些 yes 的地方其实不是因为你真的需要、或者是 you know 可能要去
可以
是
界限啦，就到此结束，
对，
画上一个界限，
所以这就帮助我可以比较不会好像每次就变成哇全部都给光了，然后还可以有
一个平衡的状态，就是自己也可以照顾自己其实你讲到这个也是很多二号人尤其是我觉得是女生吧，就是二号的女生，然后又我们的一些社会文化就觉得说、我要照顾人，我要对人好、所以不知不觉就已经形成一个压力，我得这么做、对对对。可是我也可以理解，就是这就是你被创造，你天生的那种人格特质，就是想给爱、就是想帮助，很难拒绝，很难 say no
对
对、
所以如果他这样讲的话，虽然是他出于爱，可是你可能会觉得我的身份好像被拒绝了、
可是因为他可以看得见，然后可以去帮助我，所以这变成后来是我很大的一个功学到的一个功课，所以现在我觉得好很多了。
那其实讲到他帮助你，那有没有就是你帮助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知道五号有时候可能太焦聚在想法思考上面，就会变得比较被就是好像关起来了。
可能就是因为我常常我会一直在注意到人、然后我们常常会好比说在路上可能会见到一些我们认识的人的时候，然后我一定会发现到，因为我一直都在观察人、然后所以他可能是观察别的东西，好比说地点啊那个我们现在走到哪里那个经过了什么店，我都是在看人所以我就会很早就发现到我们认识的人快要来了，所以我就会要悄悄他讲说你要打招呼，因为很多次都是人家好像官来了，然后就想要去跟他 Jess 来了，想要跟他微微手或者怎么样，然后他可能可能头在看下面或者看上面或者怎么样然后人家微然后所以我就会去推他一把然后他可是他 头抬起来的时候，大部分人家就已经
走掉了，
走掉或者是已经看到别的地方去，所以我会一直觉得我要很快的就要让他说，哎、欸，有人在打招呼，你要快点哦，快点。
这个部分我觉得超有趣，因为我自己爸爸也是五号，可是我妈妈不是二号，是八号，所以我爸爸有时候会在状况外，然后尤其是很多人他还可以安静的读书，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然后他可以沉浸在自己的思想，所以有时候像过年一堆亲戚，然后我们就说要去哪里玩啊，干嘛的，然后我爸爸负责开车，他就会。就大家秘密讨论完了，然后我们要开车的时候，我爸爸就会说：“嗯，我们要去哪里啊？”然后我妈妈八号，她就会说：“你刚刚没有在听吗？我们不是在讨论吗？”她就很生气，她这样，所以她常常就她也要提醒她，可是她是就是会被骂这样。对，就是你要自己讲一下嘛，你的这个状况。
呀，这个是很真实的，但是多年来我们成熟以后，就彼此我觉得彼此有个默契，或者是认识说，对。因为我们认识很多人，所以建立关系是重要的。那我的部分就是我注意其他的，好比如说他可以很注意人，但是不注意车子快撞到他了。
真的吗？是真的吗？
对，
真的好。
我常常要把他拉，或者他因为现在又有。另外一个工具就是 IG 啊 Facebook， 他走在路上，
我是
在帮他看危险，所以他就可以
继续安全的使用，
对，安全使用。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需要说你可不可以放下来，因为你真的会出意外，所以就是他观察的是一个重要的，我观察的是一个重要的，
对对对，
当我们建立一个默契，
对，
我就负责安全，他就
负责
不受伤人，不让
人
家
受
伤。
他你保护他的身体安全，他保护人
对人际关
系
的安全。所以现在觉得默契感比较好。
哇，
一
直配合天衣无缝哎。
以前就会一直有一种批评论断，说你就是这样子，你就是那种常常会出意外的，然后也不晓得为什么出意外的。那他就会说，
对，
啊，你就是常那人家都觉得你不喜欢他们，因为你从来不跟他们打招呼。
我刚才又想到一个，就是因为他就是说常常在思考东西或怎么样，
啊，
所以你在思考不一定是走来走去笑嘻嘻的，就是脸可能就是比较严肃。所以我们一直都常常会有年轻人住在我们家，就是长期让他们可以you know, 看见我们的家庭是怎么活。那所以当他们在那边的时候，他们常常就会跑来问我说，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因为那个 Jess 好像不是很开心，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就想到，哦，我要先解释。我说，你要知道 ，Jess 其实他在想东西的时候可能很 serious， 可是他真的要玩起来，就是好比说我们在轻松在玩游戏，他其实是蛮 crazy，
蛮玩得起来的，
可以玩得起来，
啊，
很好笑。对，可是就是说，当他在想东西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说他这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他如果真的不开心什么东西，他会直接来告诉你说什么事情。可是
你可以帮他解释代言一下，
对，所以我就会多给人家一个 brief， 说好，你现在如果来我们这边或者你看见他，我先解释一下他在想东西，所以你就不要害怕。然后你会发现到说他其实是一个很开，他也可以很开心很 nice 的一个人，可是就是说你要让他你要等他想完事情的时候，或者是你真的要跟他聊天，你要抓到他注意力，然后他一定会很热情的，如果他有时间就会跟你聊，只是说你不要害怕。对，
这中间人做的真好。
对对对，不然的话大部分人对我第一个印象，特别是我如果在比较在想东西，通常的结论是他可能是黑道的老大，
尤其是你的发型 啊，我们听众看不到，但真的 JS 的发型是的确有点黑道的那种风格，對對對，然后你又穿黑色，穿人高马大，
对，
还有学过黑那个什么
跆拳道，
跆拳道，对
对，
對，看起来就有点不好惹。
但是至少从这个结论认识我以后就变成另外一个看法，那还是蛮好的。
好，你今天为自己澄清一下，我不是不好相处啦，我只在想事情而已。
应该大部分的人，当从第一个印象到跟我接触以后，会发现，哇，Jess， 今天的 Jess 是一个蛮有忍耐，蛮没有情绪，蛮没有脾气的，而且是很愿意听，很有道理的，
对，
而且是真的是可以。让我觉得他 在意我是谁的一种人
啊、哦、这样。所以也是透过跟老婆的这样的默契可以我有一个蛮想，就是我不知道你方不方便，但是就是看你们愿不愿意。但是我蛮想，就是听你讲关于你在有一个忧郁的时期，然后老婆怎么帮助你的，因为你看起来很理性啊，然后很可以就是疏解自己的想法什么的。
对，我因为我的这种个性，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种人会进入到忧郁症，因为忧郁症一般我以前说。看见的都是比较 emotion 的哈，
对、啊，像我 type 4就比较容易天天，
对，就上上下下。那我的妻子是比较 emotional，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是这些人的问题。
嗯，
那我陷进去的时候真的是吓到我啊、
在什么时候啊？
啊、2007年的时候，大概啊、进入到。慢慢出来大概有七八个月的时间。
嗯，
那个时候我还是按照我的个性去处理，全部都是很内在很思维。
对，
当然我也会解释报告、那个时候是我要真的面对，而且准许我自己感受到很多的 emotion、情绪的。那个时候当我一开始试着去抵挡它，后来到最后我就知道这种的压力是我没有办法推回去的、所以我就要投降，让它有的压力要发挥出来，
长期有点把它关起来压抑住了，但它终究还是要需要疏解，
它这个泉源就是你不能抵挡它。那个时候其实我花很多时间，我还是按照我的个性啊，大部分的时间我就把车子开到一个公园停在那里，然后坐，很多时候就花两三个小时一直在流泪，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但是就是感觉一种的忧郁，一种的没有盼望、一种的不晓得未来要怎么走，然后又有一种控告说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当时Alice 她你快乐她也很关心你，你不快乐她就更关心、
对啊，
那你忧郁的时候就是911了、那种紧急急救的时候所以我看得出来她想尽她全部所有的二种人格的帮助的热情 跟方法来试着跟我互动我那个时候我可以了解他的目的、动机啊。不过那个时候有一个很艰难的，因为啊，好像感觉上他要我看到进步比我要想进步还更热情，
对，
所以就好像我的进步就变成是
他
要让他开心
哦，不是你真的想要走，
对，
没有，你没有动力走出来，是他的动力帮助你。
就是说我的心情当然不想要在这个忧郁症里面、但是我也在好像在走这个旅程，但是一个那么关心人的人他看到我的忧郁，他可能还比我还可以更感受到忧郁的艰难，因为他是很可以关心到人，所以不知不觉好像我的进步是关于他的快乐、不是我的快乐、
这样听起来有点痛苦，
对，所以又加倍了我的忧郁的压力，所以就其实很烦躁，所以我有时候就说你可不可以就不要再讲了、因为你觉得很有用，我觉得你越讲我越低潮，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关键的对话都在这里，没有在吵架、就是在一个很艰难里面、要让他了解你的好心好意、
是没有办法帮助，真的帮助到你，
因为你的目的是让我可以起来，
对，
但是你表达的时候我是一直在往下
一直往下，
对，
好、
那我其实那时候因为常常我会想到说，哦，你就去想一些开心一点的东西，或者去想一想说我们生命里有很多好的东西，去 focus 这一些，然后去怎么样，以为觉得是想要去鼓励他，可是就发现到说，其实他就会回应说，你不会觉得我已经去想过这些东西，去试过这些东西，然后我就
想，我都想过了，
然后我就想，哦，好，没有 work， 可是就是一直会觉得说，哦，我一定要想办法怎么可以去帮他。我 even 请了我们的小孩子，因为我那时候是在 homeschool 他们，
对，
家庭。
那个叫什么
家教吗？
家教，家庭教育，
对，
家庭教育，
我们在家教，然后那个我就给刚小孩子讲说，哦，我们来做一个功课，你来写一个文章，一封信，写给爸爸，你就写一封信给他，然后就在里头一定要去想出来，你觉得他做好的一些东西，或者怎么去鼓励他，或者是就是觉得有什么东西你可以去写。他们就一人，那时候两个大的小孩就一人写了一个信给他，去试着鼓励他。我不知道那个有帮忙吗？
有。我觉得大体上有一些帮忙，但是实际日常因为他关心，所以他会很主动，所以其实造成一个负面的压力。所以那个也是我觉得我们婚姻彼此沟通了解的一个挑战，但是也是让我们可以进入更深的一个默契里面的一个时段，在这个犹豫里面。
那你在帮不到他的时候不会觉得沮丧吗？
会很frustrated、就是
沮丧
吗？就是挫折吗？
挫折、
就是感觉上好像我什么东西想要去帮助的都变成好像不是一个帮助，所以就比较是就想说，那我就好好的去做别的事情，好像 make sure 有东西可以吃，把小孩子照顾好，让他们安静，不要吵爸爸什么，就是所以我们就可以让他可以有那个
空间
、对，然后我不会到depressed，
你不会到犹豫，
对，可是因为可是我就会一直想办法
，
就是默默的去想我可以做什么。
我也想到在那个时候我心中很羡慕他的个性，
你看很阳光啊，很乐观，
因为他就是可以从他就是维尼熊，
对，
被打了一圈以后站起来，啦啦啦啦啦啦啦，今天是一个美丽的日子。我那个时候
被打了一圈，
我的脑袋没有办法了解的，
对对对，
但
是
在
另外一个，
对，但是在忧郁里面我就一直说，哇，我如果现在是像 Alice 一样我马上就可以跳出来，但是我也知道我就不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羡慕。我觉得那段我也跟你讲过，说哇，我终于了解你的个性的强项。因为我知道我没有这种的神经吧，我没有这种的能力，因为我是要想出来，
对，想出一套方式，但是直接感觉直觉就是可以很正面的，
就一个开关，啦啦啦啦啦，再去找下一个蜂蜜树去吃蜂
蜜，
这个对我来讲，哇，
难怪是伊尔在那边忧郁。
对，因为他会觉得你这样子就可以了。
对啊，那
我也
吃好开心。
我觉得那我也真的知道他可以这样子。
对啊。
但是我说，我就所以那个加倍的压力就是在面对说，可能他的个性是一种的答案，但是这不是我。
对。就是你很羡慕，但是你后来发现说，这个过程发现说，你不可能用他的方式去克服那个忧郁，那你到底怎么走出来的？
我觉得在我的个性或者这个成熟的过程我对我自己是很诚实的，我比较不会自我欺骗假装怎么样，所以我就很诚实的一直面对一直接受，包括诚实里面也需要很谦卑我那个时候四个孩子都是蛮小的，从12岁到6、7岁，有的时候我真的一整天撑到晚上睡觉以前，我真的是好像那个已经到零了，电力已经到零，我会跟孩子说，爸爸不晓得明天要怎么过一日，你们可不可以来安慰我。 啊，就来，就来，自来我身边，
嗯，
然后从他们小小孩可以表达的一些关心跟爱，我找到一些的电力，
嗯，
可以去床上睡个觉，
家人的温暖支持，
啊，对，那包括我就开车到我最自在的空间，就是没有人的地方，
大自然里，
然后哭的时候掉眼泪，也不需要去想谁在看我，也不需要他访问，试着医治我，
你感觉怎么样好吗？
对，我不需要那种安慰，我需要让里面的一个没有办法抵挡的压力
慢慢去宣泄抒发出来，
要让这个泉源开始流，
嗯，
那偶尔流流流会有一些的看见，我就会写日记，
嗯哼，
所以几乎每天只要没有其他的，因为我还在工作嘛，
对，
所以还是需要负责任，那这个就是我的可以说第五的这个个性的强项，
对，
我可以在那边哭得很惨，但是时间到了，
还是可以照样做该做的事，
还要去帮助别人，对，我做的工作是要辅导很多人，
对对，
教导很多人在生命的难题里面，所以时间到了，我站在一个人面前或者一些人面前，不管是教课或者是辅导，
对，
人家都会觉得我没事，
对，因为你还存在这里啊，你没有整个消失，
对对，所以没有整个消失啊，那个时候就一天一天这样子度过，那包括我自己的背景，是一个有基督教信仰的，
对，
所以我觉得祷告跟爱我的这位创造我的这位天父神啊，我跟他从心里面跟他对话，也是一个
很重要可以帮助你
救我的命的一个911的急救的一个
对
一个帮助，那就这样子，好像陷下去，然后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就浮出来，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去看说怎么出来，只是有一天我忽然间发现It's over，
就有一天发现结束了，这个忧郁期结束了，
对，有一天就是内心里面有一个认定说 I think it's done， 完成了，
对，
然后
就走出去，
就这样子，
你说
没有，我本来说我其实那时候有一点 confused， 就是因为真的他每天去上班的时候他都可以去做他需要做的，他每件事情，而且你看他不是说像Eeyore坐在那边好像就是那个驴子好像真的是好像没有盼望没有办法或者怎么样，因为我会去想到说有驴应该是那个样子，
完全没有办法做任何事，
对对对，可是他其实就是还在做那些事情，只是说他表达他的 feeling 的时候，就是他的感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哦，所以他的感觉是好像很负面或者是很怎么样，可是他还是出去做很多事情，然后也可以帮助到人啊，然后帮助他们可以走出来他们的状况或怎么样，所以我一直会有一个很
问号
不知道在发生，可是了解到他的那个 Enneagram 就是这个 5 的时候，我就说哦 OK， 所以他真的是可以，虽然在一个感觉里头这个不会控，不是
他可以暂时把他那个隔离，然后去做理智上该做的事情，
对，可是就真的是到晚上他就真的没有了，就是说那个好像有点像电子就真的是
没电了，
对，
哇，我觉得你们分享这个很重要耶，因为这种就是再不了解，我觉得应该有非常多听众，包含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在那个很忧郁的情况下，我们真的很，然后我们又好像在人的面前是很好的，然后甚至会有人说我不知道你那个时间点有那么忧郁啊，然后就没有人可以了解你的感觉，我觉得那是你在经历一个低潮跟一个难过，但是同时你又试图去维持你的功能性，然后别人又不能够理解，不能陪同，也不能安慰你，我觉得那是最深的孤离，就是孤独那种被隔离的感觉，
真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孤独，我知道他爱我，但是我知道这个区块他再怎么想进入他都进不来，
对
就是刚才讲到说因为我的个性 我会发现到我的电力在哪里，所以我会分配怎么去使用我的那一天。三个小时去好好的哭一顿，因为哭完了我不能打个电话说不上班。
对，
我就是已经决定一个策略出来，所以当我哭完我可以找到有的电力，我去完成我的责任，然后到一日的最后就几乎归零。所以我发现我还有这种功能去协调。当然我不保证说每次有忧郁症都可以，但是那个时候虽然很艰难，我还觉得我还可以分配我的时间怎么去使用我的力量。
对，
我这种东西其实觉得抓得很稳，我知道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那另外一个啊，因此所以当时我也会感受到他在怀疑我到底有没有忧郁症。
懂，
理解。我会觉得要说正面的，所以他讲的时候我就说你不要说这些，因为我觉得不是，这不是真的。
对，
那
那个，
哦，
你明白吗？
懂懂，
因为他要用鼓励。
对，然后就是正面又就积极的去鼓励别人。
因为有的人可能不一定是忧郁症，但是他很快就接受，然后就会滑下去。那我知道他是在试着不要让我不要让我陷入到一个 不真实的状况里面。
对，
但是我知道当我做一个结论的时候是有很多的观察，所以我的结论是认真的，不是随便的。
对，
所以那个时候也有一种的孤单。
对，
因为你难道不了解我是不想要承认忧郁症，但是我逼着自己要承认的。
对，
这已经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然后但是我又有在那个挑战中我又做了一个我觉得是重要的决定，我一定要在人面前敞开。所以我去上班的时候我带的团队他们都需要我的带领。所以我跟他们开会的时候我就会很诚实的说，我觉得我在一个忧郁症，我刚刚才躲着哭了三个小时，但是我会尽量负这个责任。所以让你们知道我会负责任，但是你们要知道我现在不是
最好的状况，
最健康的时候。
所以诚实，对自己的情绪感受诚实，我觉得这个也是让你在那个期间可以慢慢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减少那个孤单感觉，让你们知道你们不了解。 OK
没关系，
但
我让你们知道，我不要把它闷在心里面，觉得全世界的人都不了解我。
对，
这样。
对，
哇哦，我觉得今天这个分享非常非常珍贵。因为就是我觉得一定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对，尤其是在我们的社会和文化里面，我们就是觉得你要忧郁可能就是要像那个已经躺在病床上然后是要去闹自杀，可能那个我们才会说你忧郁。但其实隐藏性的但是又是真实的忧郁，很多人没有发现，也不知道怎么定义。
是的。
然后甚至因为我去年有这样的忧，我也是走了就是大概快要半年的忧郁，然后在那个里面呢，我有那时候我就是请 Alice 帮我，所以就那时候也才跟 Alice 变得比较熟，因为她有帮助我。然后我就是请她帮助我聊完天之后，我其实是有看医生，可是医生就告诉我说，如果你要被诊断出有没有忧郁症，你要长达六个月去看医生。就是你要有让那个医生从，就是比如说你已经忧郁一年了好了，那你终于一年后终于踏出勇气去看医生，那他们要诊断又要六个月，要有一个程序。对，所以我就发现说，那这样其实有很多人在这个现在这个里面，关于比如说他不敢去看医生，就算他去看了他还需要一点时间去被诊断。所以像我那时候上班我就有很多状况，就是忧郁到不能上班，主管就会直接用就是你是否有功能性，对这个公司有服务，有好的这个品质，他就会直接断定你是一个不佳的员工。
对，
然后我去跟他说的时候我又很充满羞耻感，因为我又没有拿到证明。
对
对，那就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我觉得很能够同理你们刚才在聊的这个。对啊，那我觉得相信这个过程好像对你五号人来说是很特别的经历，因为一直以来你都可以用理智去对付你的感觉啊什么的。那有没有这个过程有没有帮助你？
有啊，我从来没有完全拒绝emotion。这中文怎么表达？
就情绪就可以了。
情绪 OK。
对，
我从来都没有拒绝，因为我知道我有，但是我一向以来都认为emotion 是一个软弱。这我觉得 华人区块这是特别严重的，特别是男生，
嗯，
从小就别说你不要娘娘腔，不要爱哭，
啊，
所以一代传一代已经一种的文化思维，那就加上我刚好又中到五号奖，所以就更有理由，
嗯，
所以我一直觉得 emotion 这个事情就是复杂，
嗯，
是软弱，所以 emotion 就是要一直把它摆到摆到边边去，或者把它关在一个小房间，
嗯，
让它乖乖叮叮的。那但是在忧郁症里面，那个全员的压力就是 emotion，
嗯，
就是情绪，
然后水库满了，
对，
要宣泄了，
对，对，那你不放的话，整个水库如果爆开来，那个整个会淹下来的。
嗯，
所以我就很紧张，但是也知道需要的，就开始放这个水库，
嗯，
那没想到泪水很丰盛，
嗯，
我这种人其实泪水那么丰盛
没想过，
很有趣，我就我一边哭一边在观察我自己这个第五号也可以，
你真的是用的
这种超人功能是有的，
真的
就是好像自己在辅导自己一样，然后
太有趣了，
然后我就越来越，嗯，看重，
对，
看重 emotion，
嗯，
啊，情绪，而且发现到情绪如果尊荣情绪，
嗯，
就是看重它的时候，其实不会减少我的个性，
嗯，
不会减少我的，第五号的这个
能量
强
项，
能
量不会削弱你的力量，
对，反而会提升，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明白更深一层什么是怜悯，
嗯，对，
什么是可以
同理别人，
同理别人，特别是比较情绪化的 emotion 的，像我像我的爱人，
嗯，
以及我的孩子之间，
嗯，
有两位特别是比较这样子，
嗯，
所以我跟人在对话，我以后再用我的五的强项去帮助许多人解决问题的时候，我很会注意到情绪这一块，感受这一块，
嗯，
所以我可以说我帮助人的功能借着我的忧郁症所学习到的，
嗯，
升等的、
嗯，
对，觉得忧郁症以前的我帮助人也是有效率，
对，
但是很多会偷偷的去跟他报告，
跟 Alice 说，
跟他讲话就是被开刀但是以后，
嗯，
我觉得人会主动的说Jess 是一个了解人的一个人，
嗯，不会说哎，感觉你很理性没办法了解他，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可以去进入到他们的感觉里面，
嗯，
常常我碰到很多人在感觉的复杂，我会跟他说明我有过7个月的忧郁症，
嗯，
通常那些人的眼睛就会长得很大，
我想怎么可能，
对，你会这样子，我说对的，
嗯，
我以前不认为，但是我
现在会了，
所以你现在说的，
嗯，
我不一定是在你的这个状况里面，但是我知道，
嗯，
那个艰难，
嗯，
那个的
最困难的那个时刻，
对，你的孤单，
嗯，
而且你不想听很多的道理
真的，
所以
没错没错，
所以我觉得我，
嗯，
我深深的相信，
嗯，
我的经历里面让我尝到的学习到的看见到的，
嗯，
现在可以更加分，
对，
我的个性可以怎么，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
哇，这个真的哇，很感动，很触动人心，
嗯，
也真的是把生命的经历真的自己要走过一个困难的时刻才可以更加同理别人，对啊，那 Alice 有发现说就是老公这样的改变然后在你们关系中有带来什么加分吗，
嗯，我 就像他刚才讲，我觉得是他比较会去注意到人家的感受，或者是，
嗯，
或者也会去问，因为就像他刚才在讲说 他以前在辅导人，有一个朋友他就带他去吃饭，然后再跟他聊，然后那个人就 说他很多的一些挑战，然后他就用一些是因为这个，是因为那个，是就是
跟在
跟他
解决问题，
就帮他去解决这个，讲了大概三个多小时，然后是一个弟兄，一个男生就从头到尾就一直哭哭哭哭哭，然后那个Jess 都没有去想到说也许要给他个卫生纸啊什么，就是，
而且是在汉堡王店里面。
然后
一个公共环境
公开场合，然后他一直哭，然后就是讲，是不是？
对，然后到的是最后那个人就也跟他讲说我需要去上班了，
好受伤哦。
然后所以就是这个人，然后这个人后来就传了一个 email 给我，就讲说你知道那个你的先生刚才是 harass 我，中文我不知道怎么去讲，就是
好像虐待我了三
个小时，然后我就问他说发生什么事情，怎么搞的？那可是那个是他早期的，
早期还没有经历过那个，对。
然后后来这几年，你就真的发现到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跟 Jess 讲话会感觉很安全，人家会回应说很安全，感觉上他真的在听我在说的，然后他真的是了解到我的心，所以你就会发现哦，这个是个很不一样的，就是真的他有。可能是因为就是因为他有经历这个，所以他现在变成是比较value 到
看重
到说 emotion 是一个重要的东西，不是一个需要就是去讲开来的一个东西呀。
那你有感觉到你更被就是尊重被肯定吗？
呀，我觉得他也是呀， yeah, 我觉得也因为他真的也会去说出来说他看到一些的我的一些
好的特质，
所以就会帮助我，我也validate 到了我。
他也被肯定
了，肯定了呀，因为我可能以前一直都觉得说，哦，我一定要更像他才好，我觉得说我好像
太感受了，
对，然后
太感情了，然后没有太
对，应该要去多用我的头脑想
一想，
因为我们交往的时候常常他就想，哎，你应该去多想一点，你不要一直就用you know 这样冲出去，很随性，很感觉就这样走，所以我以前都会觉得说，哦，我需要去那样子，可是后来就被肯定都说，哦，你这个也是好的，
哇，
不过还是需要很大的加分呢。坦白来讲，
不过已经差很多了，对吧？
对，
老婆感觉已经不一样了。
对，
刚下刚下，
这个难怪你们可以到这个就结婚这么多年，感觉上没有说就是相敬如宾，更不想理对方，反而是可以就是关系感觉得出来你们的关系是紧密的。
对，
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曲折啊。
对
呀，我以前可能会觉得它是像一个树，一个很 stable， 很不会被摇动的。
对，
然后到后来的时候就发现他其实会开始也表达他现在在感觉什么东西，就是他有一个 emotion， 他有一个需要或者什么，以前可能不会去讲，现在就会比较容易让我可以感觉听见到，然后又可以就比较了解哦，现在他的状况或者是什么。
原来如此
呀！
哇、yeah. wow, ，谢谢你们这个分享，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看到一个夫妻彼此就是支持，然后也不会说一定要导向向另外一边，而是可以尊重彼此的美好的特质。那在最后呢，就是你们有没有什么想鼓励的话给我们的听众？因为我们听众就是我们天生良品的听众，大概是23到27岁，最多最广的。
哇，
对，那有没有什么可以给年轻的情侣或是年轻的夫妻一些鼓励的话？
我如果先讲，我会讲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互相可以 understand each other， 就是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another person， 我们真的需要去认识到，因为每个人真的都很不一样，然后每个人的经历，然后再加上他们的personality
人格特质，
人格特质都会影响到他们看一件事情，
看事情的态度跟想法。
对，所以我们可能在看同样的一件事情，可是都会有很不一样的
眼光。
所以当我们如果真的是要去认识到另外一个人的话，或者是跟人家有接触，或者是先生太太的关系，爸爸妈妈跟小孩子的关系，朋友之间等等的话，我们一定要去 很清楚的可以了解到另外一个人跟我的一些不一样，然后我要去从他的看法来看这件事情，我才能明白到他的感受，他的、嗯、他为什么会去做这些决定，我们才可能不会那么快的就去生气，或者是就是说有一些情绪跑出来、嗯、因为我们一定会是不一样，
对，
然后因为我们的经历也可能会引起到一些不一样，所以这样子就会帮助到我们跟人家互动的时候、嗯、我们怎么可以一起活在一起，或者就是
生活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或者是去做一件事情，或者怎么样？
嗯，呀、yeah. ，谢谢你的鼓励。
呀，针对说23到27岁这个年龄，我觉得你们在一个生命的一个蛮关键的一个
时刻
里面，你们在面对可能原生家庭对你们很多的要求、
嗯、
特别是工作上赚钱、当然婚姻，
对，
所以有很多的压力一起重叠在这几年里面、当然可以说很多的、建议，但是我刚才就想到一个哈，特别、是说要鼓励大家可以培养的一个、怎么彼此尊荣的一个态度、
嗯、哼，
现在的社会我看我自己，我觉得我们发挥出很多说的功能跟论断的功能、
嗯、
我们很缺乏听的功能跟了解的功能、
嗯、哼，
所以在一个微波炉的社会里面，我们很想说，我们听三句我们就觉得我们、嗯有结论了，而且听三分钟我们就可以做30分钟的回应，因为我们很会做论断跟结论、嗯、然后很多很会给一堆的教导啊纠正、
嗯、
从我小到大我观察这个听的功能越来越弱，
对，
论断的功能越来越厉害，
对，
所以为什么人类当中那么多的冲突、
嗯、哼，
受伤再受伤，甚至于从我们父母跟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子、嗯、
对，
很少的了解，很多的教导，
嗯，
所以我要可以说鼓励或者挑战、嗯、你们在人生的这个阶段，
对，
如果你们愿意来培养出一个听的肌肉，会铺一条人生的一个丰盛，你们进入到婚姻，相信你们期待有一天有孩子、
嗯、哼，
然后有一天像我有了孙辈的、嗯、孙可爱的孙女儿，听，冷静的听，有耐心的听、嗯、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被了解，
对，
所以为什么这个人格的这个讨论很吸引我们，很帮助我们、
嗯、
好像找到生命、
嗯、
因为不够人听我们，不够人因着听去了解，听不一定是为了去纠正，
对，
听主要是先了解，
先认识，
对，你不觉得你认识或者了解，你给的建议很多时候都是
偏颇的，
对，或者是对方
带着自己的想法，
对，给很多错的建议，像我从小、
嗯、
我也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痛苦、
嗯、
我觉得我是很内向，是一个问题、
嗯、
Something's wrong、
嗯、
哪一条神经接错了，缺了哪一条电线在我生命里面，为什么我爸爸是超级外向的、
嗯、
他爱我但是他不了解我、
嗯、
所以他给我的感受就是说我应该像他，
应该要变外向的人，
对、
嗯、
变外向的人才是正常，内向是不正常、
嗯、
所以我的本性就变成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自我价值观就 很软弱、
嗯、
我一直到38岁才在这个重点上突破、
嗯、
才可以说我大胆的 说我是内向人，而且内向人是很棒，
真的，
而且我要跟全部的内向人说你很棒，但是我也要跟外向人说你也很棒，但是我不想像你。社会需要外向人，社会需要内向人，
都需要，
社会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所以啊，我就焦聚在这个重点，如果你愿意学习成为一个听的人，你会发现借着听别人你会更了解你自己，借着听去尝试到别人 的生命的过程，而且了解，不是论断，是了解，觉得你会成为社会的一个重大的祝福，而且你的生命也铺了一条很健康的一个未来的一条路。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鼓励。我觉得 总结就是刚刚你们分享的鼓励的这些鼓励的话，我觉得有提到就是要先放下自己的主观想法，然后能够去真的是站在一个开放性、客观性，站在对方的立场和角度去想事情。然后刚刚 Jess 有讲到的是听，是倾听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听，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真实的这个人的样子跟他的状况，反而会用我们自己的角度去贴上一些标签，这也是我做这个 podcast 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刚刚听你们讲的时候就是蛮激动的，然后心情也是蛮兴奋的，因为你们在说的就是我在做这个 podcast 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天生良品，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独特 unique， 然后每一个人的声音也是重要的，但是如果人人都觉得自己最重要，那就不会想要去听进别人的声音，那就会造成很多冲突啊，然后不和谐啊，甚至是受伤，那个受伤会累积在加成，对啊，所以我觉得听到你们就是找你们来真的是哇、哇加分，
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真的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谢谢你们一个这个，特别是 Alice 她的中文她觉得她比较担心比较紧张，可是其实你讲得很好耶、
谢谢，
对啊，然后 Jess 的声音我本来就很期待，因为你的声音在我们节目一定听起来很好听、对啊，很谢谢你们来分享，所以就是对我们的听众来说，就是感谢你们收听我们今天这一集精彩的节目《天生良品发现你的人设》，那期待我们后续还有其他的 couple 要来跟我们分享，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
拜拜。